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87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通知注意安全，海外综合第19届大陆法会议开始，交流文章分清真假，提醒年轻大法弟子警惕旧势力毁人的陷阱，摆脱手机魔障，走回传统正道。
明慧编辑部文章，注意安全。迫害尚未结束，大陆学员注意安全的事已经说了很多遍了，但总有一些人遇到事情还分辨不清或者不重视。例如今年海外学员中发了订购冬装外套的通知，有了神韵作品、干净世界、希望之声等一些可以订阅的内容，就有人在大陆学员中公开或半公开的集体征订，还出现代购等等各种花样，还有用支付宝、微信等大陆控制的支付方式付款的。这些事不仅涉及大陆学员的个人真实信息，包括姓名、住址、电子信箱、电话、银行卡等等信息，而且究竟是谁拿走了这些敏感的个人信息，这个人是否可靠，拿走的信息储存在什么地方，存储的电脑等媒介是否干净安全，都无法保证。所以这类做法从很多层面来讲都很不安全，大家应该学会举一反三了，否则下次有人再推出一个名目时，自己可能又不知道该如何做了。顺便说一下，还有些学员习惯于显示自己和强加于人，比如练功音乐，有了一小时的就自行制作两小时的，要求正式发布两小时的，还有人说层次高了就不用练功音乐了等等。个人有时间想多练属于是个人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也不要抱着显示心。记住，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改动师父的东西都是乱法，后果严重。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以法为师，学会以法为师才能不心如浮萍，不随波逐流。明慧编辑部，2022年11月13日。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大陆出来的学员注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4日。这些年从大陆到海外的学员越来越多，数量已经超过了海外原来学员。这部分学员的出国原因，有些是为了自己避难，有些是为了孩子上学考神韵，也有是为了找到一个更宽松的环境生活和做项目等等。总体上看，还是以个人原因出来的居多，真正为神韵项目所需而出国的专业人才很少。这部分学员给海外和大陆都带来了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从海外给大陆传话，传小道消息，传得很具体，指导和鼓动大陆学员如何如何做。这种现象以前是从来没有的，给大局制造了新的麻烦。在大陆时，很多都是给邪恶写过什么三书五书的，甚至配合邪恶做了更坏的事的。还有很多在大陆时是根本没有实修，没有走出来正实法，心思没放在讲真相救人上。出国后，以前跌倒过的，虽然发表了严正声明，但重新修炼，加倍弥补，谈何容易？这两个词的分量有多重？ 无论以前走出来过但又退缩回去的，还是以前根本未曾走出来的，没有真正履行大陆大法弟子在大陆救人的使命的，现在到了海外宽松环境才走出来，要想修去众多的人心观念和党文化习气也绝非易事啊，得奋起直追，真正在法上修才有希望。这些大陆到海外的消息灵通学员，虽然也想修炼，也想做项目，但却放任着自己的各种人心、显示心、好事心、勾心斗角、拉帮结伙、颠倒好坏对错，老子天下第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些不正是共产邪党的流氓习气和党文化的东西吗？为什么现在还不能识别和加以排斥呢？近期有个分享干净世界的同修和我的对话交流，在大陆一些地区流传，据干净世界公司负责人确认，该人并非该公司的员工，公司内也没有讲过那样的话，但对话交流却说的有眉有眼，混淆视听。之前还有自称有渠道给各种海外项目捐款订阅的，传山上的内部消息，神韵的内部讲话等等，这类都是扰乱大陆学员的修炼和救人环境的。到了海外不抓紧时间修炼救人，还自以为是的扰乱海外和大陆的修炼环境、救人环境，严重的后果想过没有？那些业力和损失自己能否承担得起？信的是自己还是神？需要正视这些问题了。修炼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一丝一念，时时处处对照法，要求自己做到。在此特别提醒这些大陆到海外的学员，好自为之。这是特别提醒，请不要一看到批评就反感了，就把自己排除在外了，就起恶念了。大法弟子在宇宙众神的眼里是一个整体，维护大法在世间走正，不仅仅是个体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的问题。明慧编辑部2022年11月14日。
海外综合第19届大陆法会已开始，明慧网举办的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已于11月7日开始，敬请各地的同修们关注，比学比修，更精进，快提高，多救人。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来自北欧四国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1月5日上午聚集在瑞典哥德堡的文化中心哥塔广场集会，向当地各族裔民众传递真善忍福音和大法真相，声援四亿中国人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欧洲议员、瑞典前国会议员、人权组织等政要到场祝贺或发贺信表达支持。欧盟议员戴维莱加当天给集会发来了贺信，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他说，他和议会成员一起在推动提议，追究中共政权的责任，同时敦促欧盟及成员国必须尽最大努力阻止去中国旅游、买卖来源不明的器官。前国会议员罗森贝耶在发言中首先祝贺四亿中国人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他在演讲中说，中共不仅在迫害着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迫害那些有不同声音的被迫承认自己所谓罪证的人，而且现在这个独裁政权已经把手伸向了世界不同的方向。我们每个国家、每个人必须思考自己能做什么，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在哥塔广场的集会现场，醒目的横幅标语、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场面、喜庆的腰鼓表演，引来了众多民众前来了解真相。
西班牙巴塞罗那法轮功学员10月29日在市中心加泰罗尼亚广场举办反迫害征签活动，学员们拉起横幅，摆上展板，写有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横幅引来路人的关注，人们纷纷驻足观看。一对夫妇听明白真相后疑惑地表示，现在的政客几乎无作为，签名能起作用吗？学员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机会，是每个人面对善恶如何摆放自己的机会，都有应尽的义务，现在是兑现的时候，这些签名也是给神看。夫妇俩马上拿起笔，在征签表上郑重签下各自的名字，还不断重复着，对，给神看，给神看。有一个中国年轻女孩告诉法轮功学员，因为她全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爸爸妈妈在中国也被迫害，被警察威胁抄家骚扰。她说，共产党就是个恶魔，专门迫害好人。不过真正有信仰的人不会畏惧死亡。她很佩服法轮功学员的勇气和善良。她说，你们这样公开地揭露中共的邪恶，公布他的罪行，你们这样的坚持会使中共胆战，你们是真正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人。
瑞士法轮功学员10月29日在苏黎世利马特河畔举行信息日，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很多人看到法轮功学员在闹市区静静地演示功法，摆出真相展板及为反迫害征签的横幅，有的直接来到展台前签名，随后又继续前行，有的和学员交谈，了解更多讯息。不少人表达了对中共迫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罪行的谴责。在当下世界，还有那么多人因为他们的想法、观点和信仰而遭迫害，这是不能容忍的，不能对之听之任之。从事销售业的莫西曼表示，我希望通过签名能够帮助你们法轮功学员。他还让女友也在征签表上签名。
法国巴黎部分法轮功学员10月29日下午再次来到巴黎市中心的夏特莱街区，举办练功、讲真相和征签活动。人们观看展板、阅读传单、询问法轮功的有关信息。有些人想学练法轮功，询问练功点的地址。很多人都签字反对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希望早日停止迫害。来自挪威的拉森签字后说，他反对迫害，反对中共的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独裁统治。他拍下法轮功学员活动的照片和视频，他说要把这些内容放到脸书上分享和传播。
比利时法轮功学员11月5日在布鲁塞尔商业大街向世人展示法轮大法功法，并呼吁停止对法轮功持续23年的迫害。不少人在反对中共迫害的签名簿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11月3日，美国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来到旧金山中领馆前举行抗议集会，要求中共立即释放近日在中国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孔庆平和黄永畅。黄永畅的儿子黄昌宇在集会现场表示，父亲从教20多年，指导培养了30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但自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父亲先后被捕3次，教授职称被拖后了6年之久。父亲在北京家中独居，10月11日下午后失去联系，后来经多方打听才得知自己的父亲被中共当局强行绑架。
美国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11月6日再次应邀参加旧金山老兵节游行。美西天国乐团演奏的法轮大法好和心跳起永不落等乐曲沁入人心，赢得了观众的喝彩。美国军团战争纪念委员会第二副指挥官帕斯克里安表示，法轮功学员参加老兵节游行，他感到非常骄傲。
美国法医护理学院和全球性医生组织反对强迫器官摘取的医生11月1日举办首届打击和预防活摘器官的护士在线峰会，邀请多位医师、专家与证人参加，聚焦中共持续多年至今仍在进行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在峰会中，两位曾遭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作证，讲述了他们在中国劳教所受迫害的经历。与会者呼吁各界关心人权的民众能共同联署反活摘的世界宣言，共同制止这项人权暴行。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黑龙江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牛小娜2021年4月19日被铁路警察绑架，6月10日被非法批捕。2022年9月底，牛小娜遭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非法开庭。近期，牛小娜被非法判刑15年，勒索罚款1000。牛小娜已经上诉。今年47岁的牛小娜在2004年2月被牡丹江市爱民区法院冤判14年，因为身体原因监外执行。铁路运输法院这次以牛小娜没有监外执行的书面证明为借口，声称数罪并罚，非法判他15年。
辽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于守芬2022年8月30日被甘井子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4万元。于守芬2022年2月9日被西岗区公安分局便衣警察李鹏飞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大连甘井子区法院7月21日在没有通知律师和亲属的情况下对于守芬非法视频开庭。
上海建筑弱电专家法轮功学员徐永清先生曾经遭两年冤狱，2021年10月从老家浙江省龙泉市返回上海途中，在龙泉火车站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2022年7月11日，他被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法院非法开庭，11月2日被网判4年，勒索罚金10000。徐永清不服，当庭提出上诉。
广东广州中山大学退休教师、法轮功学员李健女士2020年11月在家被海珠区公安分局及新港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关押构陷，2021年底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5000元。上诉后2022年4月25日被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
广东汕头市澄海区74岁的法轮功学员许玉前老人2022年1月26日在澄海区莲下镇杜亭村篮球场告诉那里的学生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被受谎言毒害的学生举报，遭澄海区国保警察绑架。2022年6月底，许玉前被非法判刑1年半，随后被截入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广东深圳市两位七旬法轮功学员童素清和刘韶珍2019年5月13日晚被福田公安分局梅林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取保回家。2022年6月9日南山区法院对两位老人非法判刑，童素清被非法判刑1年6个月，刘韶珍被非法判刑8个月，缓刑1年。
江西南昌市进贤县65岁的法轮功学员李芳兰2021年3月从青海西宁儿子家里回老家奔丧，在西宁火车站被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2万。2022年正月初九，李芳兰被劫持到江西省女子监狱。
河南安阳市法轮功学员李爱平女士多次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洗脑班，长期被骚扰、监控，遭受过非法劳教、判刑。在经历中共20多年的迫害后，他于2022年6月27日含冤离世，终年63岁。
各位听众，
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证人间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8日。我就说我自己看到的情况吧，从1999年迫害后真正能坚持的，20多年虽也有起伏挫折，但最起码多数时间总是去做证实法的事的大法弟子，最多也就是迫害前人数的20%吧，其实我更觉得也就10%的样子吧。1999年后，大陆与海外，尤其海外又有很多人走进了大法，他们也开始修炼，也是大法弟子。这样算起来，1999年后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人数，远远的大于大陆这些坚定的弟子的人数，10%或20%。这些1999年后走进来的大法弟子，如果在正法时期结束时，没有达到圆满标准，是有机会到法证人间时期继续修炼的，可能是后进来的众多大法弟子没能达到正法时期圆满的标准，所以这样看就是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证人间。另外，师父在各地讲法15 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即使有些大法弟子要跟师父一起到法证人间呢，即使是这样，我们也要画上一个句号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段过程那可是至关重要，后来的事我就不多讲了。我体悟此处讲法所说的一些弟子随师法证人间，是因为他们负有特殊使命，需要他们到法证人间时期做一些事情，但他们本身自己的修炼已经达到可以正法时期圆满了，只是还有使命，所以暂不圆满离去。明慧网以前就有大法弟子文章写过，天目看到法证人间时期，有个别正法时期修得很好的大法弟子，要留下来做一些事的情况。总之，立过誓约，当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人，不要再从法中找还有机会的体悟了，还是赶在正法时期结束之前，各方面都修到正法时期圆满的标准，争取不留遗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炼中天目所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8日。我是天目开着修的大法弟子，前一个月当我学法读到师父诗词《红银六为救你而来》中的一句，回天路创世主已为人安排，我就想师父怎么安排的。就在第二天晨练之前2点半我就醒了，心想还早，躺着直直腰，就在合眼的时候看见一个场面，电脑在沙发的边上，我在上网，这时师父坐在中间，然后师父起来向我招手，我回头一看，儿媳在我身后，孙子在左手边，孙子儿媳都是大法弟子，我和儿媳都变成13、4岁的小女孩，而且换上了仙女的衣服，孙子变成一个英俊少年，穿着天国乐团演员一样的衣服，电脑屏幕变大到整面墙，我们就进去了。上了一个黄色平面的梯子，两面有扶手，高到腰部，大概3米长，梯子一直向上升，那天空不冷不热，阳光特别好，但不晃眼，不知道太阳在哪里，有黄色的龙啊凤啊，好多不知道名也没见过的大鸟，还有好看的宫殿，也不知师父在哪儿，感觉师父就在身边，因为感到特别温暖。 天梯平行飞了一会儿，感到师父一挥手，我就睁开眼睛，我心里这个美呀。后来我悟到，上明慧网很重要，天天看看师父静观世间的照片，增强正念，而且师父会给我们拿掉好多不好的物质，看看每日文章，根据修炼状态，看看同修的文章会得到帮助，也会增强正念。前几天中午发正念时，天空中师父和众神看着地球上的大法弟子。11:55，大法弟子清理自己。到12:00，师父向上一指，众大法弟子立掌，众神协助大法弟子除恶。拿什么法器的都有，有拿长剑的，有的我不认识，叫不出名来。我自己的法器是一个60型。长 1.5 米青色的长剑，用得特别顺手，直向天空。不一会儿发正念结束，这回真正感受到整体配合的力量。当我和同修说起这个场景，同修说，你可以把你用天目看到的场景写出来，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这样对不重视发正念的同修也可以起到促进作用。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分清真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3日。现在我感受到我们周围的环境中真假混在一起，不在法上修，真的很容易就被假的迷惑了，干扰我们修炼。当我们大脑中出现了一些想法，那不一定是真我想出来的，这时就看自己怎么选择了。选择了什么，什么就会起作用。我们的选择如果不符合法，那就一定是旧势力的安排在起作用。师父在《心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说，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大法弟子守住正念，就能辨别真假。一同事因工作量太大，干不来那么多活，领导让我为其分担一下，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我的工作量比他的少一些。一天，他的工作量少一些，我就提出，你的工作还给你自己干吧。他就以，让我休息一下吧，我还有档案要整理，等等各种理由推搪。我就说，你不能这样，我已经给你解决了很多问题了，你现在工作量恢复到以前了，就应该你自己干你自己的活了。他心里不愿意，但嘴上没说什么。其实我这样说了之后，心里也不太舒服，就好像我错了一样，是不是我和宇宙特性扭劲儿了？我善的一面想，如果我继续帮他也行，我也能应对自如，让他休息一周也行，只要他再跟我说起这事来，我就答应他。过后我想，这应该就是真我。但他背地里去找领导，快下班了，领导找到我，让我继续干下去，我也没说什么就答应了。回家打坐时，就有不好的念头上来，都是怨同事的想法念头。我马上警惕，这不是我的想法，我这么做我愿意，他上领导那儿告我的状，我也不生气，把他看淡，一笑了之，没什么可波动的，我愿意帮他。立马那些念头就不再往我脑中打了。我想那些不好的念头就是旧势力安排的魔来干扰的，我感觉自己真真实实地触及到了他们，魔 就是力的安排。我的念证符合了法，他们也没办法。接下来，我打坐时内心很平静、安详、很舒服。我们真得分清哪是自己的念头，哪是魔强加的，那就得用法来衡量，而不是用人中的观念来分析。原本同修约定这周在我家学法，我一早就开始收拾准备，快到点儿了，一个同修也没来，我就想还是问一下吧。结果 A 同修说改地方了，我立马就说他，怎么你们改地方了也不告诉我一声，谁都没有管我的了，我还在家等着你们。 A 同修一直道歉，之后有一念打入我的脑中，那就是不靠谱。我走在路上又想起这一念，不靠谱，立马我就警觉了，不对，这一念不是我的，我不能说同修不靠谱。这件事情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我要否定他，我就不这样想同修，我才不上他的当。他们利用同修之间的执着，企图干扰我们，给我们制造间隔。我在法上看破他的阴谋，他也就不成立了。这样否定他的同时，是不是也是在证实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在海外电话会议上的讲法中讲到的，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与迫害中证实法，从而走向神。这一法理呢？我们不断地在法中分清真假时，就不断地在证悟真正的宇宙真理，看到不同层次的宇宙真相。以上是我个人修炼所在层次上的认识，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醒年轻大法弟子警惕旧势力毁人的陷阱，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3日。大家都知道，在历史上，旧势力对大法弟子做了长久的细致的安排。如果大法弟子没有严格的按照法的要求去做，没有走师父安排的这条正法之路，就是在某一方面走了旧势力的路。因为旧势力对我们的执着心看得清清楚楚，早就布置好了陷阱等着我们。长期的执着心不放，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我今年43岁，修炼大法24年了，看到很多老年同修精进不怠的状态，自己也经常向内找导致自己没做好，执着心多，不能像老年同修那样勇猛精进的原因。通过大量学法和不断向内找，我在自己目前所在层次悟道，这很多都是旧势力的安排。下面就谈一下这方面的体会，曝光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教训和不足，希望年轻的大法弟子引以为戒。一，利用懒惰怕吃苦的心阻碍大法弟子晨练。很多老年同修都能坚持每天早晨3:20起床练功，一年365天雷打不动，连大年初一也不例外。但是我总是做不到3点起床练功，有时白天练，有时晚上练，还有时很多天练不了。这其中反映的执着心很多，但最主要是懒惰，怕吃苦，求安逸。旧势力知道年轻人爱睡懒觉，不能吃苦，就利用困、懒、累等这种三界内的因素，加强你的这种物质，让你困，让你睡不醒，让你不想起，闹钟响了，也让你关掉继续睡。时间一长，练功越来越懈怠， 如果你认为这种起不来、不想早起的想法是自己，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不能吃苦的表现都不是真我，这一切都是旧势力的阴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道之心人人都有。这说明真我对于修炼是不怕吃苦的，是乐于吃苦，以苦为乐的。修炼的苦并不是人间的苦，真修的大法弟子只会感觉到修炼的甜、幸福，不会感觉苦。所以不想早起的其实不是我们，而是旧势力。他不想让我们早起，他不想让我们修成。如果我们不能识破旧势力的诡计，就无法突破懒惰和求安逸之心。长期不练功，不能做到性命双修，身体得不到转化，怎么圆满？这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当我在法上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晚上我定好了3:20的闹钟，第二天闹钟一响，一下就清醒了，没有困，也没有激动，感觉非常平静。一气儿练完5套功法，没有感觉困，也没有犯迷糊，也没有因练了1小时的站桩感觉累得受不了，而且一直坚持到现在。二，利用色欲心毁人。我的色欲心在表面上主要表现在爱买衣服、想减肥、保持身材，这样穿衣服才好看。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别重的地方，就是思想业。在头脑里总是无缘无故地幻想一些男欢女爱、卿卿我我的场景，天天发正念排斥，但是收效甚微。当有一天我意识到这是旧势力毁人的陷阱，决定彻底不要它的时候，发正念时突然看见一个非常大的恐怖的魔就在我的眼前，冲我张开血盆大口，我吓得紧闭双眼，不停地发正念，它越来越弱，最后终于消失了。这就是那个被长期滋养的色魔。虽然现在偶尔还会出现类似的念头，但是已经很轻了，我能很快地抓住它，消灭它。色欲之心是旧势力毁人的利剑，它把色情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想以此来毁掉人类，毁掉大法弟子。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年轻的大法弟子一定要引起重视。其实色欲就像毒瘾，只要不沾、不碰、不接触，出现邪念就立即排斥清除，旧势力就不会得逞。三，利用党文化毁人。年轻的大法弟子都上学多年，从小就被灌输邪党的教育，党文化是相当严重的。我修炼多年，自以为没有了党文化，其实是习以为常，自己意识不到。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教育侄子时，母亲和侄子在我家住。侄子上6年级了，每次在学校犯了错误，或者被老师告状，我知道后，第一反应不是用善和耐心去教育，而是简单粗暴，不问缘由，上来就是一顿训，那种气势，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狂风暴雨一般，疾言厉色，越说越来气，气急了甚至踹上几脚，必须打倒了，问服了，最后还要踏上一只脚，简直就是邪党整人治人那一套。那个时候如果照照镜子，自己就跟魔鬼一样。过后很后悔，一次一次的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怨恨心，看不上别人的心，不善，没有耐心，但是效果并不好。每次侄子犯了错误，我还是忍不住。一开始因为我是当老师的，我以为是自己的职业习惯，后来才发现不对劲儿， 其实就是多年的党文化中的斗争哲学太根深蒂固了，再加上党文化中的怨恨，瞧不起人，所以才会在这个问题上屡屡犯错。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因为真正的坏事是旧势力利用邪恶的生命操纵人的业力和观念干的。可见这些都是旧势力有意识的安排，利用共产邪灵把党文化灌输到人脑中形成观念。当人的观念中充满党文化，那就会把争斗、教训、批判、埋怨别人、推责任当成处理矛盾时的第一反应。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遇到这种矛盾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冷静，这才是人遇到矛盾时应有的状态。如果分辨不清，意识不到这是旧势力的恶意安排，把这种不善不忍的表现当成自己，只是一味的修善修忍，很难从根子上去除。党文化还有一个非常隐蔽的表现，也是我最近才认识到的。我修炼之后，走路一身轻，再加上是急性子，所以在别人的眼里，我走路风风火火，说话办事干脆利落。别人这么说我的时候，我把这当成了优点。当有一个同修说希望我再稳一点的时候，我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又看到小组里有一位默默无闻的老年同修，说话的时候总是慢声细语，在家对待生病的妻子也是非常有耐心，都是亲生的安慰。小组学法的时候，有时大家切磋得很激烈，忍不住高声起来，他要么不说话，要么说话也是非常的平缓，从没有高声过，更没有见过他激动着急。一开始我以为他就是这种性格，后来才发现那是经过多年的修炼才能出现的宁静祥和的心态，那才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古人讲静心调息，佛陀都是静如止水，稳如泰山。我这才发现，原来急、气、爱说、高声、激动、爱争执、谈体会时滔滔不绝、高谈阔论，这都是党文化的表现。党文化讲究雄赳赳、气昂昂，讲究战天斗地，讲究闹革命，和修炼人的要求正好相反。老同修的祥和、慈悲、沉静，和我这种风风火火的状态比起来，我的差距是何等之大，也难怪同修感觉我毛毛糙糙，办事不牢靠了。党文化还有一个非常邪恶的地方，就是男女平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对丈夫有了看不上和怨恨的心，因为他在外边包工程，平时很少在家，一回到家了什么都不干，平时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我一个人干，他不但不体谅我，反而有时还对我挑三拣四，我心里特别气恨，认为他素质太低。这些年丈夫一直不接受大法，我对他讲真相他连听也不听，我还纳闷，我这么包容你，你居然还认识不到大法的好，还不接受大法，真是没救了。通过不断学法，不断的向内找，才发现是我性格强硬，太强势了。就是因为自己又挣钱又管孩子，在家什么事都是自己干，所以对他很无视，觉得有他没他都一样。近两三年经济不景气，他活少挣得少，赋闲在家时又什么都不干，所以我心里极度不平衡。而且你在家什么也不干，你凭什么说我？于是对他挑剔嫌弃，用挣钱多少来衡量人。这也是党文化中的毒素，金钱至上， 有钱就有地位，有钱就是成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时间一长，对丈夫瞧不起，看不上，心里不平衡，怨恨都来了。长期以来，在丈夫面前，我的表现就是用党文化滋养起来的强势，对他态度非常冷淡，平时说话冷言冷语，根本做不到温柔体贴，更别说体谅他的辛苦，挣钱不容易了。丈夫原本是个爱开玩笑的人，面对我的强势，时间一长，对我也越来越冷漠，夫妻间没有交流，家庭没有温暖，这样的家庭环境，丈夫怎么可能看到我修大法的好？怎么可能接受我讲的大法真相呢？如果因为我的表现导致丈夫不能得救，我的罪可大了。其实，丈夫是个爱家的人，虽然不在家，但每晚都打电话给我，给孩子，对我的父母也很好，逢年过节都给钱买礼物。最难得的是，侄子在我家住了十来年，他从未表现过不满，还对侄子很关心。我现在明白了，都是党文化中男女平等的毒素蒙蔽了我的双眼。党文化讲，妇女能顶半边天，男人能干的事女人也能干。时间一长，女人独立起来，不再依赖男人，也没有传统文化中的温柔贤惠，有的都是女汉子、母老虎、河东狮，所以才会有家庭不和谐、离婚率奇高等社会问题。自己中毒太深，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对丈夫造成了伤害，影响了他得救。师父在《红引五再造》中说，走回传统路通天。神传文化中，温柔、善良、包容、忍耐、吃苦耐劳，对男人尊重、支持，才是女人应有的状态。对于这方面，师父也讲法多次了。我现在能意识到以上这些，受益于近期重视学法、多学法。另外，在重视学法、多学法的同时，我认为我们应多读几遍解体党文化，多看一看漫谈党文化，彻底解体清除自身党文化残余，彻底肃清其毒素，在大法中归正自己，纯净自己。旧势力的安排对年轻大法弟子的诱惑和毁灭性还有很多方面，比如爱看手机，看重孩子，看重金钱，看重常人中的名等等，就不一一细说了。希望大家吸取我的教训，避免犯我这样的错误，共同提高。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私心，孩子能主动学习了。作者：中国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3号。今天和大家交流一下，在对幼儿孩子的教育问题中修自己。小儿子洋洋生下来就十分惹人喜爱，白白的，长着一双乌黑有神的大眼睛，很清秀。到他4岁时，我就给他念转法轮，我念一句，让他跟我念一句。不长时间，发现他认识很多字了，能自己看图画书了。上幼儿园大班时，学习也是属于班上学习最好的孩子，就以为这样他上小学就省心了。可是事与愿违，他上了4年学，我和他斗争了4年。搞得我俩都精疲力尽，家里也不和谐。洋洋在学校表现得还好，可一回家就不愿意写作业，可他特别愿意看书，尤其是历史书，一拿起来就不放手，一进门衣服都不脱，一头就扎在书里， 吃饭看，在厕所看，似乎不把书看完不罢休。再就是喜欢玩玩具，等把这些他认为重要的事做完了才会写作业。可那时经常都是晚上八点左右了，老师有时留的作业多一点，他就坐不住了，像人们说的多动症，每坐几分钟呢就得站起来，拖拖拉拉，几乎每天晚上都拖到十点多才睡觉，有时还得熬到十一二点钟才能做完当天的作业。洋洋自己说，他很想做好，可一写作业心里就烦躁不安，闹心，心里难受，静不下来。我心疼孩子，这么小就得天天这样，太可怜了，可总跳不出这种恶性循环，很是苦恼。师父教我们遇到问题都向内找，对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找自己哪里错了，哪里和大法拧劲儿了，而不是找别人的不足，改变自己而不是去改变别人。我也在不断地找自己，也找到了很多人心，如争斗心、怨恨心、抱怨心、妒忌心、攀比心、争强好胜的心、急躁心、显示心、求名的心、不符合自己的要求就发脾气等等，也在往下放，可有时根本就忍不住，在孩子面前想不起来自己是修炼人，就是洋洋的妈了。我认为孩子就应该认真对待学习，而学习是他自己的事。一看到洋洋学习不认真，脾气马上就来，冲孩子发火，大声训斥。可每次发完火就不停地自责，后悔了，又伤到孩子了，就又去跟孩子道歉，希望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我还打过洋洋好几次，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打过孩子后，孩子虽然睡着了，却还在抽泣。此时我又感到心痛，眼泪不停地流，向师父认错，不住地在心里跟孩子道歉。我是那么爱我的孩子，为什么管不住自己去打孩子呢？那一夜几乎是一夜未眠，坐到天明。从那以后就再没打过孩子了。学法，师父让我明白，不是孩子的问题，错在我。随着学法，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和妹妹交流，我找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无论是在上学时，还是工作时，我的名利心都很重，总想出人头地，自然也希望我的孩子出色。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就强加到孩子身上，想通过孩子实现，对孩子要求也就特别严格，字没有写好，题有不会的绝不放过，必须按我的标准做好才能睡觉。也因此这几年我觉得很累，很多时间都用在孩子身上，在孩子学习上我比他自己都用心，似乎不是孩子上学，而是我在上学。看到老师在微信群里表扬孩子，马上找找有没有洋洋，没有就感到失望。还找到在带孩子学法中，也有一个很肮脏的心。大法能给人开智开慧，孩子学了之后会更聪明。我是修炼人，这些私心都必须清除。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逐渐的，这些人心越来越淡了。2021年寒假期间，我对孩子的学习彻底放手了，给孩子充分的自由，告诉孩子，不会的可以问我，其他的就自己负责。我俩抓紧时间一起学了一遍转法轮，十本师父的其他著作。学法让我的这些私心几乎都放下了，孩子也有了巨大的变化，能主动静下心来学习了。寒假作业很多，他都自己有条不紊地完成了。新学期开学后能独立完成作业了，
在解数学应用题和语文课的作文上都提高得很快，我认为的多动症消失了。法轮大法教我们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要有一颗善良的心，有一颗能完全为别人着想的慈悲心。当我逐渐放下私心，一心要改变自己时，心变得善良些了，能真正为孩子考虑了，不再采取四年来那种说教管教的办法。孩子学了转法轮和十本大法书后也改变了，这就是说和大法拧着的那股劲儿松开了，符合法了，大法的无边法力就显现了出来。现在中国的这种应试教育使得多数家庭因为孩子的学习而把自己搞得很累，孩子要不听话就更操心。愿更多的人能多了解法轮大法真相，顺应宇宙真善忍特性，做一个好人，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使孩子的学习变轻松，家庭变得和睦幸福。愿大家都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光明美好的未来与您相伴。弟子与大法小弟子杨洋感恩师尊慈悲救度，叩拜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一件小事中体会如何做到为他，作者明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4日。刚得法时，我最喜欢读转法轮提高心性这一节了，可能因为最容易理解，而且知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心性多高功多高。当然后来知道法中所有的章节都是必不可少而且一样重要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每次读到转法轮中这段法，我都想我一定要这样做，但现实中发现师父虽然讲得这样明确了，我要完全做到好像还是很难，不是不想这样做，而是有时很难意识到是否对别人有伤害。为什么呢？最近家里的一件小事让我突然体会到了如何做到为他这一点，其实就是一个思维方式的转变，不要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考虑问题。那天母亲批评我说有一件事我没给她做，我解释其实我做了，她还坚持说没有，并说我撒谎。我又想解释，但突然警惕，为什么要解释？是不愿被人说的心，还是怕被冤枉的心？感觉了一下都不是，那是什么呢？好像是一种想澄清事实的心。但同时脑子里出现一个问题，澄清了事实后对你自己有什么帮助吗？对他人有伤害吗？如果澄清了事实只是家里的一件小事，对别人和我都没有任何影响，唯一有影响的其实就是母亲本人。他可能会觉得自己老了记不住事情，那不就是伤害了他吗？如果是为他考虑，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于是我对他说，如果真是我没做这件事，你会抱怨我吗？他说，那当然了。我说，我下次注意，但也可能是为了去你的怨恨心吧。他想了一下说，是啊，这么点小事我也抱怨，真是怨恨心太重了。一个小矛盾化解成了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提高心性真是太玄妙了。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